大历史与人类的未来，弗雷德斯皮尔作品，从宇宙学到地质学，从生物学到人类历史，阐释每个人都读得懂的大历史。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江超播讲。第一章，大历史导论。四。此后不久，这种大型的历史叙事开始聚合成一种新的历史题材，在澳大利亚、美国和西欧逐渐被称为大历史，在天文学家和天体物理学家中间被称为宇宙演化，在俄罗斯被称作普世史。及至20世纪80年代，在学术史家中间至少涌现出两位大历史教育的先驱，他们是澳大利亚悉尼麦考瑞大学的大卫·克里斯蒂安和美国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南卫理公会大学的史学家约翰·米尔斯，后者同样曾受教于威廉·麦克尼尔。早在1986年，米尔斯就曾勾勒出一门多学科的由教师团队共同讲授的大历史课程，该文虽鲜为人知，却极富远见。但米尔斯没有得到校方的大力支持，所以课没有真正开起来。后来米尔斯索性自行设计，亲自讲述自己的大历史课程。而大约与此同时，大卫·克里斯蒂安在澳大利亚也独立创制了自己的大历史课程。麦考瑞大学的大历史课程最初是在1989年开设的，期间天文学家主讲宇宙史，地质学家主讲地球史，生物学家主讲生命史与进化，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主讲人类史。这种协同讲授的模式为大历史课程树立了出色的典范。后来在澳大利亚、美国与荷兰开设的大历史课程都效仿这一模式。大历史将人类史融入新的有关万物起源的科学史叙事之中，在不知不觉中改造了中世纪早期的大历史传统。现在的大历史严格依据科学去架构，而不再是宗教神奇。转眼之间，原有的起源问题又回到了历史叙事之中，只不过现在的答案不同了。所以说，大历史是为旧传统赋予新意，其旧在于囊括全部的历史，其新在于基于科学新知，其叙事的时间轴可缀合人类的全部知识，且井然有序。此外，大历史尤其关注自然环境。事实上，这一原本久远的历史传统在大历史中简直毫不费力地得到了恢复，因为大历史要为整个时空追根溯源，所以几乎不可能忽视人类生活这一至关重要的环境要素。这种新型的整体的历史架构思路和实践在广大学生和教师中间激发起极大的兴趣和热情，而其广泛传播在很大程度上又得益于互联网及电子邮件的出现和普及。仅就大历史出版而言，总部设在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德乌奇泰尔教育出版社可谓功不可没。该出版社由利奥尼德·格里宁任社长，用英语出版《社会进化与历史杂志》和《进化年鉴》。2008年大历史引起了微软公司创始人之一比尔·盖茨的关注。盖茨喜欢一边在家庭健身器上锻炼，一边听些讲座。没想到听了克里斯蒂安的大历史音频讲座，他感到极为震撼，声称这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一门课程，所有地球人都值得听一听。由于盖茨的私人资助和克里斯蒂安亲率团队几年时间的精诚努力，大历史项目网站最终得以建立，其宗旨是为所有尝试在中学讲授大历史课程的教师免费提供教学素材。其网址是 www.bighistoryproject.com。 2010年8月20日，有七位大历史学者在位于意大利科尔迪奇奥科的地质观测站接受为期一周的地质学讲座，期间成立了国际大历史协会。讲座由美国地质学家沃尔特·阿尔瓦雷兹及其意大利同仁亚历山德罗·蒙特纳利 赵吉主持。这七位大历史学者分别是沃尔特·阿尔瓦雷兹，来自澳大利亚的史学家克雷格·本杰明，来自美国的大历史学家辛西亚·布朗，大卫·克里斯蒂安和巴里·罗德里格，美国政治学家洛威尔·古斯塔夫森和我本人。2011年，国际大历史协会正式注册为一非营利组织，总部在美国密歇根州的维古州立大学。2012年，国际大历史协会召开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大会，共有约200位学者参加。第二届大会于2014年8月在加州的多明尼克大学召开。其实，协会已有共357位会员，而在全球范围共有50所大学开设大历史课程。除了上述的比尔·盖茨以外，大历史还吸引了其他一些有影响的个人和组织机构，其中包括一些中国政治家、世界经济论坛、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美国喜剧演员斯蒂芬·科尔伯及历史频道二套。该频道还特别制作了一个大历史系列节目，不止在美国播放，在世界各地都可以观看。而在位于加州圣拉斐尔的多明尼克大学，大历史更是成了必修课。2010年起，所有入学新生都必须接受为时一学年的大历史教育，而发起大历史必修课的学者包括美国哲学家菲利普·诺瓦克、大历史从宇宙大爆炸到今天一书的作者辛西亚·布朗和美国学者兼多明尼克大学行政官员莫伊甘·贝赫曼德。大历史入门课之后，学生还可以选修多个学科教师从大历史视角讲述的其他专业课，因此多明尼克大学成为全世界范围内第一所要求所有入学新生修习大历史课程的大学。此外，国际大历史协会还在积极探讨大历史的科研问题，首个大历史科研纲要于2011年发布。大历史的发展令人振奋，而这正是其在全球学术界不断拓展的一部分。大历史是真正意义上正在全球化着的历史，且在步自然科学发展之后尘。另一方面，我们还可以将大历史的发展看作是对19世纪更为包容的全球态度的一种回归。那时候，约瑟夫·伍斯特的《古今历史要略》是哈佛学院所有入学新生必考的教科书，而亚历山大·冯·洪堡的《宇宙》也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小大历史，小大历史是把具体课题置于大历史框架下的研究或问题解答。这种新颖的历史题材是荷兰大历史学者埃斯特·奎代克斯和他的丈夫马塞尔·科宁在2007年发明的，目的是激发学生打破窠臼，放开视野，并同时领悟大历史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书写大历史，学生要先选择一个自己真爱的主题，然后追溯起从大爆炸至今整个的历史。期间，学生还要学会对不同的过程做比较，比如宇宙涌现的整体过程和自身研究主题诞生过程之间的关系。这种不同寻常的比较，往往能够凸显双重过程各自的特点。学生还可以追溯隐喻的不同发展历程，比如不同人群如何将自身的观念加到宇宙的形象之上，并因此为天穹和行星起了不同的名字，赋予了不同的形状。事实上，在书写小大历史时，学生们仅可以使用不同的线索作为叙事的链条，前提是链条能够彰显新的大历史视野，做到旧题出新材。小大历史在调动学生积极性方面可谓非常成功，全世界也有不少地方和人士在试图应用小大历史的方法呈现大历史，比如比尔·盖茨赞助的大历史项目、美国的历史频道以及世界各地的大历史课程教学。埃斯特·奎代克斯本人曾写过一篇很精彩的大历史文字，从大历史视角看北京的天安门。此外，也有一些学者 在独立地撰写自己的长时段历史，比如美国作家霍华德·布鲁姆的《全球大脑：从大爆炸至21世纪群体心理的进化》。出生于新西兰的美国大历史学者乔纳森·马克利极富启发意义的有关草的大历史论文，英国地质学家简·扎拉斯维奇的《从一粒沙石看地球》，以及美国古生物学家尼尔·舒宾的《身体中的宇宙：人体的深度史》。不过这些作者在书写历史的时候并不觉得这是一种新的历史题材可以用来激发学生对大历史的深度理解，而是这些例证都是小大历史发明后笔者才刻意找到的。相比之下，美国历史频道二套2013年秋季播放的系列节目反倒更像小大历史。无所不包的历史理论。我在组织大历史教学的过程中摸索出一套万事万物的历史理论，有关内容将在下一章详细阐述。这一理论并不是要解释历史上曾经的万事万物的细节，而是试图通过放宽视野洞悉可能的整体格局。而这种整体格局若以小的历史视野考证，往往就被遮蔽了。这里还需指出，假如读者没有兴趣直接进入有关历史理论的讨论，而想先看看这种历史是否新鲜有趣，那么读者完全可以先跳过第二章，直接阅读第三章，直到感觉有必要查阅相关的理论阐释，可以再回过头阅读第二章。但不管读者做如何决定，这里还有一点颇值得指出。其实读者在阅读上述有关19世纪早期大历史兴起的讨论中，可能已经觉察到笔者的历史研究思路。若没有这样的思路，则几乎不可能预见或阐释亚历山大·冯·洪堡的作为。笔者希望上述有关早期大历史先驱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和生态环境，有关其生逢的机缘和自身局限的讨论还是清楚的，能够说明诸如洪堡之类的学者何以为其所为，这当然只是某种后见之明。如同大多数甚至所有的大尺度历史叙事一样，大历史倾向于关注那些造成重大变迁或突出的复杂度增高的历史变革，而对复杂度降低的现象则较少系统的关注。当然，在更为均衡的论述中，上述两种情况都应更为系统的讨论。但要是那样的话，本书的篇幅恐怕还要大大增加。因此，作者需谨记本书偏向历史发展不断萌生的新现象，而对那些伴随历史发展变得不再重要甚至完全消失的现象关注不足。自然科学家们会说，不同于有关人类社会的研究，他们的研究足以精确预测很多自然现象，比如地球围绕太阳运转的轨道的未来状况。对此我的回答是，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些系统相对简单，其运行格局大致有规律可循。自然科学家能够同样准确地预测超新星未来数十亿年可能的爆发，危及包括人类在内的太阳系的生存周期，或者预测轨道上无法测定的陨石何时会撞击地球吗？对此我们还心存疑惑。在我个人看来，遇到这种情况，自然科学家们同样会仰赖本书所提出的方法。后见之明既有优势又存劣势，其优势在于能够让人对不同时段的历史过程有种总括的认识，但后见之明有时使我们陷入某种循环式的论证之中。比如我们会假定某些事情以某种方式发生是因为当时的条件恰好如此，而与此同时我们又完全主观地界定什么是适宜的条件，因为恰在此时上述事情就发生了。笔者在下文的叙事中当历届此类陷阱，但又充分利用后见之明的优势。无论如何，后见之明是任何历史建构都无法避免的立足点，所以我们要时刻牢记后见之明是飘忽不定的当今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因此后见之明本身也会伴随时间的推移发生变化。